普纳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先从排除同胞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在发生作用的最好说明。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作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而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户经济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认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不妥的观念一旦发生，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他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纳路亚家庭的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同较远的及从姊妹，再从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他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他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兄弟，他们也不再必须是兄弟了，而是互称普纳路亚及亲密的同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普纳路亚。这是古典形式的一种家庭结构，这种形式后来又有一系列变种，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妻子的兄弟被排除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